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最后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念。好，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读到这里，我想随着疫苗普遍的接种以及社会的重开，我想我们终于开始有一种疫情即将会过去的感觉。各行各业在疫情之后的大环境里面也是充满了新的期待，我想教会的事工也不例外。这个周末我们教会的同工团队将会为明年的事工来举行一个年度计划会议，我们会针对如何面对新的常态以及未来教会的方向做各方面的讨论。那虽然会议还没开始，但我知道感觉到同工们已经对新的一年有非常多新的期待。的确，我们看见在疫情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真的有许多崭新的机会，不但是在我们的生活跟工作中，不但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更是在宣教的工厂当中。 Amen。 特别在疫情期间，我们看见多少人经历过环境的改变，家庭的破碎，生命中的孤寂，人的心在寻求答案，人的心在寻求真神。正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举目向田观看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就明白庄稼真的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Amen。 虽然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但当我们看整个教会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越是在危机的时代，越是神要做翻转工作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抓住时机，勇敢向前，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施恩典的管道，使万国万民都来归向真神。 Amen。 这为什么今年我们把这个宣教月的主题我们定为是奋勇抓住得人的时机。跟我一同来念一遍，来，奋勇抓住得人的时机。所以今天早上从几方面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奋勇抓住这样一个得人的时机呢？首先第一个，要领受使命所带来的权柄。跟你妈说，要领受使命所带来的权柄。跟他说，我们都非常熟悉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第20节里面，这里说，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使命。但如果你仔细读上下文，你就会发现其实大使命不是从马太福音28章19节开始的。因为十九节一开始说什么呢？所以，既然所以就有什么？就有因为嘛。那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见马太福音28:18给我们这个答案，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哦，原来因为什么？因为主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了，所以他在打发我们要去。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主很清楚讲到，他之所以打发我们去，是因为他拥有这个权柄。那我们怎么知道主已经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呢？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拥有这个权柄坐在宝座上的主呢？我相信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主的复活证明了他胜过一切罪恶跟死亡的权势，主的复活证明了他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主的复活也证明了他胜过一切仇敌撒旦的攻击跟作为。 Amen。 而今天借着圣灵，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讲，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人呢，好像一个瓦器。的确，今天我们人看自己，真的我们很软弱，不是吗？瓦器是什么？瓦器很脆弱，一碰就裂，一摔就碎。 我们很多时候就像瓦器一样，我们人很脆弱，很容易受伤害的。我们就看见保罗说，虽然我们人是这样的软弱，从外表看像瓦器一样，但是保罗说在我们里面却是有一个宝贝。跟你们说，在你旁边有个宝，跟在里面有个宝贝，跟他说，这个宝贝是什么呢？这个宝贝，保罗是从神而来的能力。哈利路亚。这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你发现这里所讲的能力，保罗很清楚指的是那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哈利路亚。因着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看见主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主住在不但与我们同在，是这位复活的主带着复活的大能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就可以不再惧怕黑暗的权势，不再惧怕仇敌一切的攻击。 Amen。 所以保罗才接下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他这样做宣告，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哈利路亚。为什么保罗这个人这样说？因为保罗知道，在他虽然这环境这样的恶劣，但在他里面是有个得胜的能力的。因着这个权柄与能力，无论仇敌攻击有多么的厉害，我们都不再惧怕，因为靠着主我们至终要得胜。 Amen。 是因为这个权柄，主才差遣我们，主才说，所以你们要去，进入到这个黑暗世界里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再一次领受这个使命所带来的权柄。第二，我们要看见神的国正在扩展。跟你们说，神的国正在扩展，跟他说。弟兄姐妹，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的神永远坐在宝座上。 Amen。 他今天仍然在掌权。这个世界上的改变也许会叫我们觉得很惊讶，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叫我们上帝惊讶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拦阻神手中的工作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看见这个世代，我们觉得很哀叹，但事实上主耶稣早已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里面向我们解释了神在现今世代的工作。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你看主在这讲一个比喻，耶稣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我们看主耶稣在这比喻讲得很清楚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在现今的时代，天国是与邪恶世代并存的。我再一次说，这很重要一个真理，在现今的时代，天国是与邪恶世代并存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见稗子你觉得很惊讶， No， 你要看见麦子正在成长。我再一次说，你不要看见稗子觉得很惊讶，你要看见麦子也正在成长。 Amen。 而事实上神的国正在快速成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接下来在这个比喻里面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里面，主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在树在它的枝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这里讲的很有意思，他讲到在现今的世代，你看见天国跟邪恶的世代并存，但你不要看见这邪恶的世代你觉得心中很害怕很哀叹， No， 你要看见天国正在成长，怎么成长法？像芥菜种一样的成长。芥菜种一开始是很小的，是最小的一粒，从人的眼睛来不是很明显的，没有人会注意的。但这个芥菜种正在成长，而到了神的国一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我们看见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阻挡他的工作。我们看见当这个芥菜种在成长的时候，很快速它成长成了最大的一棵树。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正是如此，你不要只看见麦子的存在，你要看见麦子正在成长。当神手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至终神的国必然降临，神的旨意必定成就。 Amen。 事实上我们看见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当保罗，你还记得他在计划要去传福音，正在选择往哪个方向传福音的时候，本来他想往东走，想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你还记得圣灵就不许吗？后来他就想往北走，往比推尼去，神的灵也不许。一直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九节，这里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从此保罗就往西走，把福音传到欧洲去。事实上这节圣经也决定了2000多年来传福音的方向，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福音一直是向西来传扬，从耶路撒冷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到1942年的时候，在中国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们在神面前领受一个异象，就是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 的 movement。 那个意思就是福音要从中国持续继续向西传，传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经过多少天灾人祸，经过多少抵挡神的势力，甚至经过多少所谓的教会的黑暗时期，但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挡神的工作的，神的国继续向前进。事实上在近40年来，神国的福音不但是西进，神国的福音更是向南进。在近40年来，我们看见福音扩展最快的两个地区，一个就是南美洲，另外一个就是非洲。南美洲我们看见天主教的根是扎得非常深非常广的，这为什么这一届的教皇是从阿根廷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非洲在这40年当中，透过大型的布道会跟职堂运动，也带来极大的成长。你要知道非洲一共56个国家，分为5大部分，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南非，5大部分。除了北非是回教世界之外，其他的我们叫漠南非洲，就沙漠以南的非洲，包括中非、东非、西非、南非4个部分。我们看见这个4个部分基督教的成长都是非常的快速。在1910年，基督徒的人口在漠南的非洲大概只有 9%， 可是到了2015年，他们再一次做基督徒人口统计的时候，在漠南的非洲基督徒人口是 63%。 哈利路亚，光是 Nigeria 的基督徒就有8000万，而且继续成长。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成长的比例来预测的话，2050年全世界基督徒人口的一半会在非洲呢。我们就看见神国的福音正在传扬，而且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快速。 Amen。 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国是在成长，你不要只看见麦子，你要看见麦子正在成长。第三，你要明白收割的季节是短暂的，跟你朋友说明白收割的季节是短暂的。 一方面很重要，你要看见神的国正在扩展，但另一方面你要看见这个使命是有紧迫性的。所以主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啊，主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什么熟了。这个熟了在原文是发白的意思，意思是熟透了，再不收割就要坏掉了。我们看见现在在全世界的光景，在中国宗教政策正在紧缩当中，所有的聚会都必须要登记，如果不登记就是违法。所以现在几乎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教会都化整为零，已经进入地下，造就的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但传福音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的艰难。不但中国是如此，在疫情期间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都采取锁国的政策，不但宣教士不能进去，而且呢，他们要把境内的宣教士都驱逐出境。在欧洲，我们看见回教也宣称30年之内他们可以掌控欧洲。为什么？因为除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回教徒的难民涌入欧洲之外，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回教徒是不断的在生育的。相对的来讲，在欧美，我们这基督教的国家基本上都不再生育了，年轻的家庭有一个孩子他们就够，两个已经不错，有三个几乎是很少的。已经我们看见在欧美的国家已经不大生育，不但欧美不大生育，中国台湾也都一样，台湾生育率更低啊。所以我常开玩笑说，将来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就是看谁生的多了。真的，真的要鼓励基督徒的家庭多生啊！我记得上礼拜亚成牧师在祷告会说，若是能生再生一个吧。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看见今天这个属灵的征战，将来这个得胜的关键就是看人口。在英国，在现在我们看见九大城市包括伦敦在内，他们城市的市长已经是回教徒了，而伦敦现在是中东之外最大的一个回教中心，就在伦敦。所以有本书的书名啊，叫做 London Nistan， 伦敦再加 Istan，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伦敦正在回教化了。在非洲，我常常跟万国主教布道团的同工们，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去传福音。你知道非洲人很简单，你跟他传耶稣他就信耶稣，你跟他传阿拉他就信阿拉，就是看谁先到，就是这样子。所以在非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是一个好像抢滩战一样，就是看谁先登陆了，你先到这个村落你就先得到这个村落嘛。所以我在非洲就深深感觉到这种宣教的紧迫性。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非洲福音事工这么重要，我只要告诉你一个数字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非洲福音事工这么重要？因为非洲的女人的生育率是 4.7， 每一个非洲女人平均会生 4.7 个孩子，你说重不重要？我告诉你，谁能够掌握非洲，谁就掌握未来，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们就看见非洲福音工作真的非常的重要，感谢神。说真的，我常常回头来看，不得不能够敬畏上帝。在公元2000年，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非洲去了。那个时候为什么进非洲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进入法语西非的多哥更是不知道。我常常跟神说，神，我英语都搞不定还要搞法语，不懂。现在回头来看，真的看见神从二十几年前就帮助我们在非洲布局了。现在我们在非洲已经在14个国家建立了90间教会。现在回头看才知道非洲这么重要， 以前都不明白，是上帝的手一直在推动我们教会向前进的。Amen。弟兄姐妹，今天越想到这些，我越就像我们不能再像门徒一样坐在那里说，哦，离收割还有四个月。No。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因为庄稼已经熟了。也许你说，牧师急什么呢？主给我们大使命不是2000年了吗？没错，主给我们大使命已经2000年了。可是我更要对你说，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是跟初代教会所处的世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时候了。就常常我常说，就像踢足球一样，你看足球赛，这些人在打头2分钟跟打最后2分钟打法一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头2分钟怎么打啊？那可以慢慢打嘛，稳扎稳打嘛，看看对方实力如何，输个1-2球没关系，大把时间。可最后2分钟呢，那足球赛最后2分钟多紧张啊，那全力以赴啊，再痛再累拼啊，输赢在此一举啊。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代，我常说这是一个神国丰收的最后2分钟了，你说再累再痛拼啊，输赢在此一举啊，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 Amen。 最后第四，要勇敢回应使命的挑战。跟你们说，要勇敢回应使命的挑战，跟他说。弟兄姐，你真的明白神向这个世代的心意吗？是何等的迫切吗？你还记得主耶稣讲那个迷失的羊的比喻吗？路加福音15章3-5节，这里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只找到找着的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说真的，如果换了你我，我们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不是？走丢了一只，起码我们还有99只嘛。万一撇下他们在旷野被豺狼野兽吃掉怎么办？那一只如果他们自己回家感谢神啊，若是走丢了就不回来，就让他去吧。但主的心意不是如此，主的心意何等迫切，他说我会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啊。弟兄姐，主的心意仍然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所以主才那么迫切要寻找器皿啊，来与他同工嘛。所以以赛亚书，我们看你6章8节，你看你以赛亚在神面前，他听见主的声音说，那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你知道每次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在想，难道在以赛亚时代没有别的先知吗？难道没有别的祭司吗？我告诉你，很多，有很多的，但是只是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而奔跑嘛，却没有人愿意单单为着神全然摆上自己。我还记得戴少征牧师还在担任华神院长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人你在哪里啊。在年轻的时候，这篇文章真的带给我很大的冲击。的确，今天我们华人可以自夸我们人多啊，聪明啊，资源丰富啊，但在神的国里，请问中国人你在哪里啊？我们有多少我们的人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资源是投入在神的国度里的了？有多少？今天我们华人喜欢自称教，特别华人教会自称我们是福音最后一棒，听过没有啊？我们是福音最后一棒，好高兴。那想想看，请问在接力赛里面最后一棒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啊？啊， 跑得最快的，跑得最好的才跑最后一棒，不是吗？可今天我们放眼望去，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跑的并不比前一个世代跑得更好嘞。今天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觉醒，特别在北美的华人信徒，我们看见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这么多美好的资源啊，我们接受这么多美好的装备啊，难道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时机，竭力摆上自己来被主所使用。Amen。不但我们要摆上我们自己被神所使用，我们也应当纪念到各地宣教事工的需要，并且为神的国度的扩展慷慨奉献。 Amen。 特别在疫情之后，你我都感觉到物价上涨的那种厉害，你光是加个油你就觉得哇不得了这个价钱。我告诉你，不但是美国，全世界，第三世界更是，所有的资源都涨价，它里面照样涨价。如果我们在美国都感觉到这样有点 pain， 就觉得很痛，第三世界不是更加的辛苦？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纪念到各种宣教事工的需要，我们真是能够慷慨为神付出。所以待会儿我们会一起来为明年宣教事工要所需要的信心任现做信心任现，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慷慨的灵。什么是信心任现？信心任现就是我们每年在宣教月这个时刻，都会请弟兄姐妹来思想神要你在未来一年为宣教职堂事工所奉献的数字。这个数字不是你随便想出来的，我希望你祷告，求神感动你一个神要你为宣教事工奉献的数字，然后凭信心任献。不见得你现在需要奉献出来，但是你凭信心任献，因为也许你现在没有这笔钱，你也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但你相信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必预备，他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Amen。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赐种子给撒种的人，我常常说这句话，但你要知道这个原则太重要了。神赐种子给撒种的人，换言之，我们越多为神的国投资，神就把越多的资源赏赐给我们嘛。我们越多给神，神越多给我们。 Amen。 弟兄姐妹，让我再次说，越是在动荡的时刻，越是人心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刻。我相信神在过去的日子怎么样带领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布局啊，建立宣教的网路，正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抓住神的时机，奋勇向前，我们就能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代经历神丰收的喜乐。Amen。 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一同花点时间来做这个为明年宣教事工做信心任现了。那么在现场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你前面椅子的背后的口袋里面找到信心任现卡哈，你可以拿出来填写，或者你也可以跟着我们在网络上弟兄姐妹一同用电子的方式任现哈，你可以把信心任现拿出来，或者你也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特别是在我们荧幕前的一些弟兄姐妹，你可以用手机来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它会带领你进入这样一个宣教任现卡的页面。你也可以用 Social App 啊，我们 Social App 太棒了，如果你还没 download， 你一定要赶快 download 我们的 ROLCC Social App。 你打开这个页面就发现里面有一个信心任现2021年宣教月哈，信心任现，那你就是点击一下，他立刻就把你带进这个宣教任信心任现的页面里面去。那你打开这个页面，你会发现第一部分你就看一个 pie chart， 他就告诉你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所使用这些宣教的经费在哪些方面。我们平均每个月支出要$160,000每个月，那我们20%是用在机构的支持上， 15% 是一次性的奉献，譬如说有些教会有建堂的需要啊，有一些买音响的啊，有些不同的或者 车辆的需要，摩托车的需要，这个都是在 15% 的里面。8% 是为短宣的补助，55% 是祠堂的开销。目前我们在全世界已经建立了275间分堂，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个 Pine Chart 我们的费用怎么去 资源出去的。那接下去呢，我们就有个点击下去，就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愿意为宣教明年奉献的数字，你可以全年奉献或是每月奉献，好不好？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花点时间来填写一下，先祷告求神感动你，那也请你在这个时刻你可以依的电子的方式或者是用信心认献卡的方式填写一下。那么现场弟兄姐妹，当你填写完了之后就两年可以撕下来哈，散会的时候请你把下面这一年呢给投在外面的奉献箱的里面，好帮助我们来统计。那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都希望你们参与，每个家庭也都能够参与我相信这不单是一个我们能够与神同工的机会，神也呼召我们来同工，更重要我相信这是你个人可以凭着信心经历神信实的机会。Amen。 也许你今天也说不方便做这个决定，我们还有 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我最重要要提醒你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看圣灵的感动能够任现，而且愿意真的为神的国来摆上。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再回头看主你怎么带领这个教会，从第一天开始似乎一个命定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走向万国万民，回头看你怎么布局，真的是远超过我们小小的心灵所能够想象的。我们只有感谢你，回头看你怎么带领我们直到如今，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也让我们真的看见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跟托付，只要我们在生命河，这就是生命河的使命跟托付，走向万国万民，让我们就成为这个走向万国万民的器皿，愿你被你使用。求你祝福每一位任现的弟兄姐妹，感动我们把这样数字放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真的慷慨的奉献，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摆上为你国度的时候，你要祝福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谢谢你再次让我们再次在这样一个宣教月的时刻，凭着信心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你的信实、你的丰富、你的伟大。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